历史调查记者、当代中国著名作家戴琴，基于他的亲身经历访问和研究撰写的邓小平，在1989年最近推出修订版，并接受了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独家专访。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面临可以选择的两个传统，即苏联共产国际传统和中国千年文化经台湾这一条线传下来的传统。如果继承了台湾这条线的传统，并在中国毫米前进，也许中国可以走入世界，或许不同于中国当今的处境。戴琴并指出，1989年的时候的赵紫阳与邓小平对人民的需求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赵紫阳认为，老百姓不仅有民生的需要，也要有思想上的满足，所以他要让抗议的学生把他们心里的话说出来，这也是他和邓小平分歧和冲突的根源。此外，戴琴呢在专访中还挑战了六四是一场民主运动的说法。谢谢戴琴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谢谢你，小平。
我来请你专访呢，我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首先呢，是您在邓小平在1989年这本书啊，你最近在纽约出版。那么这本书呢，你在里面呢有一些关于1989年的一些最新的事实的发现。我们想请你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啊，你在这个书里面的发现的一些最新的事实，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认识这个35年前发生的这个事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呢，你这本书呢你也有一些看法那么跟当下的流行的一些观点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些你传达的信息呢拿出来进行讨论以便我们呢对这个事件呢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好了，非常感谢你，再次感谢你的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美国之音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么我现在这个部分呢，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从您呢在介绍四十部分开始，你就首先爆料的就是剑的汪峰，然后呢说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从这个宪法里面拿掉，把它放入党章那么在联系你谈的，你说在邓小平的这个理想中呢，是布局十年初创伟业光荣退休的这么一个计划，也就是邓小平的一个十年的布局。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十年布局究竟是什么东西？
就是邓小平在11届六中全会把权力从华国锋呢全部拿到之后，然后他就推出了他心爱的他选定的胡耀邦做总书记。然后呢接着呢胡耀邦就不断的就被他们就是被那个左倾卫道来那个打击，最后邓小平顶不住了，于是就有了这个86年底的那个所谓的生活会，那胡耀邦自己就退了。退了以后呢，胡耀邦保持的是政治局委员很客气，让他先下去了，就你别管事儿了。然后接着呢到了这个13大的时候，是邓小平如果说他的雄心，最后的雄心，他能够觉得我的这个一生高光点是13大，让赵紫阳从总理的位置上把他调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这个呢在书里我也写了，是按照这个赵紫阳呢，很多他的那个赵紫阳的入党介绍人聂珍他们都认为说，赵紫阳你根本就是不适合于当总书记你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实际上你看后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可是邓小平是觉得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他的一线的助手就是这个。那么他下面呢，他开启的就是呢一个他的应该说邓小平在经济上呢是不太在行的但是呢他呢就是他的性格，就那种性格 敢做什么他都敢做，敢拍板，敢那个什么什么。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别的都是他都觉得是一般般的，只要我们社会稳定的一点一点的走，其中包括你赵子阳的班子，你们提出的比如说行政改革呀，哎，还有各方面都稳稳的，只要稳稳的往前走，他的最他的高光点就是我见5月16号见戈巴乔夫，然后这时候我就整个的世界格局就在我邓小平手里完成了。然后他把前面是我们那个忘记过去啊，那个面向未来，然后呢过去那个毛泽东那个他自己起草的什么酒瓶什么的那都废话啊，然后邓小平这是他的一个高光点。没想到他自己认为他一生最光辉的这个，看起来也是，你看那个邓龙写的那本书里呢，他也很高兴说，好，从现在开始中苏两国的关系正式恢复了，好，趁着你们记者还在，我再宣布中苏两党的关系也是决策了。你这是他的，这是他心底的。可是实际上呢，把他的时间安排在那个时间，然后呢，整个外面还是哇一大片人还在那抗议，然后等到晚上他在看电视直播的时候，居然直播的是总书记赵子阳而不是他啊，这都有，这里边有误解，有什么凑巧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呢，我觉得呢，邓小平呢，他大的在他更比如说更大的这个，就是我刚才也说过的，就是面子变了里子不变，说你们不是非要让我把赵子阳换下来吗？换下来就用你的江泽民好了，用你江泽民好了，但是十三大我要做的那些事情不变啊。然后接着他还是按照他想象的，他还是退出了军委主席。可是在他后来发现虽然这些事情你都做了啊，这个陈云李先念你们想达到的那些权争啊，你们的人也到了第一线了，也都看起来你们都赢了，可是你们想变我的里子，就是也就是他在那个南巡的时候，在那个火车站，在那个武汉的火车站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一句话啊。那么好了，到了他到了深圳那边，到了广东深圳那边开这个，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会，这个大家都没有注意，突然之间开这个会就是政法工作会议。可是这个说是政法工作会议，其实把军队的人叫来了，就是不叫军委主席江泽民，把军队的叫来了。叫来以后呢，于是就有了后来说啊，这个军队支持改革，军队给改革做后盾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他又把就是说还是我有军权，告诉你我有军权，你想变我的里子你变不了，我还是要按照十三大，我还是要让改革开放这样走下去。于是呢就有了这个就是那个政法会议。政法会议呢需要把它揭露出来的又是很大很大的这个内涵还没有揭出来，就比如说乔石在这里边怎么运作的什么都在这个里边。然后本来呢就又有一个小小的翻动，结果没有想到接着下面又出现了，就共产党嘛，政争权争权斗嘛，最后又是权斗，权斗的结果就是江泽民啊，都是后来的故事了，一直到今天啊。所以呢，你说那十年实际上是邓小平他是有这样的预想的，但是都没有实现。他最后的预想是实际上呢，是我看书里我写在哪儿了，就是邓小平最后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看来中国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倾。他就等于是原来那个一会儿四个坚持，一会儿又那个反自由化什么的，在这点他看出来了，最把中国就拉住而不让中国转型的还是左倾最大的危险，而不是自由化啊。第二个他就说，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他的这么一步步走下去，按照他的这个走下去，说香港给了一个香港说50年不变，你用不着变了呀，就会变成香港那样了，就说不定变成台湾那样了呀。对吧，50年不变就不变了，这是他临死之前他的梦想，事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你这本书的标题就是邓小平在1989年中心人物就是邓小平，所以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可能就对邓小平的改革的真实的意图有某种误判啊？你甚至认为啊，或许得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开启新体制的开端，或者是你说啊，邓小平要在中国推进实质性的改革，那么这种可能性 究竟有多大？因为我听到的说法就是，无论是赵紫阳还是吴伟阳，他们都认为邓小平没有这样一个改革计划，他们邓小平最多只有行政改革的计划。那你怎么看呢？
第一就是邓小平他特别就是翻过来调过去的变，今天他就强调这个，明天强调那个，所以呢，你只把他这次强调的说成是他的决策，或是这次强调的说他是决策，这是会造成咱们的误判啊。我觉得那个这个邓小平呢，他比如说他突然他说出他要政治改革，是不是？他可能那时候一高兴，觉得哎呀，出现了这个欣欣向荣的局面，他也很高兴，他就说了这句话了。可是呢，赵紫阳他们知道，如果你要想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制，在他那是通不过的啊，所以他们就把它改成行政改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在书里一再说的，就是邓小平，他是毛泽东的爱徒而非忠仆。毛泽东从1952年、53年高饶事件的时候就选定了邓小平、陈云，觉得他们是可以干活的，是有很强的执行力的人，这样人，所以呢，他是他的爱徒，他们很多东西从毛泽东那学来的。但是是不是忠仆呢？忠心耿耿的仆人是不是呢？很多毛泽东的事情，毛泽东那个浪漫啊，浪漫什么，他们是想改的。邓小平他们从1956年的八大就想说，毛，您就边上休息吧，我们在前头啊干苦活。后来到了这个1962年，到了一直到文革，他们实际上一直是想hold住毛泽东的那个做梦似的那个浪漫啊，有这一面，也有这一面，所以说他不是忠仆。但是呢，那个邓小平从毛泽东那儿继承下来的，你是共产党的最要害的东西，就是这个政权不是人民选择的，是我打下来的。我打下来的政权就归我，什么都得我说了算，我共产党说了算。你们什么民主党派呀、啊？就是那个花做的小花絮吧，举举手吧啊！我共产党说了算，而在共产党里边，我头说了算，不能你们今天一个这一间的，这个是从全面从毛泽东那继承下来的。所以呢，书里有一句他不是这么说的话，他说了另外一句话。这句话呢，就完全反映出来，他全面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个秦始皇加马克思的这个东西。什么呢？就说，告诉你啊，这个国家我们打了22年，指的是跟国民党打啊，我们打了22年才拿下来，我们绝对不会轻易的放手。这是他说的，所以呢，就是他是毛泽东的那个爱徒而非忠仆，他要继承一些最就是说共产党，我们今天觉得是你那个完全落后，完全是反动的，完全什么的，这他要继承。另外呢，他呢也要做一些改变，要做改动，爱徒而非忠仆。
因为这个你在里面还提到，就是说邓小平确实想把这个军委主席啊交给赵紫阳，但我知道赵紫阳很聪明，他说你不要提这个事情啊。所以你认为啊，邓小平是真的想把权力交给赵紫阳吗？啊，这是同时你的书里你还说，邓小平最恨的就是分权啊，分共产党的权，分他邓小平的权。那么把军委主席交给赵紫阳，那可能是超越于分权的这么一个举措，等于是邓小平完完全全可能退掉他的职务，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我自己觉得啊，邓小平说这个话的时候，这话第一他说了啊，第二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他比如说经过了非常缜密的考虑然后以后的决策，但是他后来的到了13届五中全会准备交给江泽民，那是他的最后决策啊。他跟赵紫阳说的这次呢，实际上是他可能在某一种心情之下，第一觉得赵紫阳干得不错，第二觉得我也那个时候我要干的事儿我也都干完了啊，下面有点就很轻易的说出这句话来了，轻易的说出来。我不认为他是要骗赵紫阳，他是有一个什么计谋在这个里面，不是，是他随口说出来这句话。不但他说出这句话，他还说出另外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说 你要多到军队去看看呀，要走走呀，到军队里。赵紫阳虽然是第一军委副主席，可是从来不碰军队，碰都不碰。后来邓小平跟他说的，你要去看看，去走走啊。后来呢，既然邓小平这么说了嘛，赵紫阳回去以后就跟他的班子说了，说要不然联系一下，什么时候到那个军委，咱们在办公厅啊坐坐，聊聊天，聊几句什么的啊，跟他的班子说了。接着，他的班子当然就要联络。一联络，杨尚昆立刻就知道了。作为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立刻就说：“啊，请，问一问子阳同志，子阳同志去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一起去？”这个又传到了赵的班子那儿。赵得到了这以后，赵子阳立刻就决定不去了。所以你看，赵子阳也有他非常敏感的这一面。小平都让我这样了，我做。但是你杨尚昆警惕到这个程度，你警惕去吧，我不做，我不碰军队，我一点也不碰。这是我理解的这个局面。
那么下个问题呢，我觉得跟这个你的书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一部分，也跟赵子阳有关系，就是邓小平跟赵子阳的真实的关系啊。因为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鲍同先生啊，他在接受李南央采访的时候呢，他披露了一些信息啊。那么这个文章呢，最后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他认为呢，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问题，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也就是说，是一场邓小平领导的推翻邓赵紫阳的这么一个那个政变。他有这么一个结论。所以说，我想请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那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啊！之所以有一些现象给了他们这个结论呢，让他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呢，是实际上呢，是邓小平自己都说过一句话，说呢，看起来是一个中央，实际上是两个中央，到底是邓小平的中央还是赵紫阳的中央，对不对？这句话都说过。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把问题再往深里看一看呢，就是实际上这场权斗是陈云、李先念他们和邓小平之间的权斗，权斗的要害是到底下边，咱们都八九十岁了，那么下面是你的人在台上，还是我的人在台上，对吧？是这个，所以呢，就应该是实际上呢是在是中国最政坛的最高层，到底是要走邓小平的这个就是有限制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路子，还是坚持陈云他们的这个就是用陈云他们的话说，就是叫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啊，还是这个开放的商品经济，究竟走哪个啊？但其实呢，要害是在这儿。那么中间呢，就是比如说哪句话邓小平说了这个，甚至于包括说两个中央啊，什么什么的啊，就是我不同意把它变成是邓小平有心要怎么样，正恰恰相反。我认为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就是他和赵紫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呢，邓小平说不出来这句话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哲学家韦伯说过的，就是在一个人心底的深处，那么你的那个伦理究竟是责任伦理还是道德伦理？那么邓小平是责任伦理。邓小平觉得我这个大国到了我的手上，我成了第二代那个中共的领导人，我要把中共老百姓要有饭吃，老百姓甚至于过上小康的日子，什么什么的，这是邓小平的伦理是在这儿，责任伦理。但是你的民众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就是一个吃饱了那头那那那那，那猪圈里的那一批猪呢？是不是啊？那么赵紫阳的伦理是良知伦理，是道德伦理，他觉得是不能这样，人是平等的。人都是有自己的思想的，那么你可以有自己思想，咱们可以商量。同学们，你们有什么话，你们可以说啊。但是呢，比如说法治，你还是要那个维持秩序嘛，对不对？赵紫阳的在这个伦理，在这个最深处和邓小平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邓小平是非常喜欢赵紫阳在一线替他执行，按照他的责任伦理推出的一系列的政策，让中国一步一步往前走。至于往前走到我邓小平死了以后怎么样？那是以后的事儿啊。可是呢，赵紫阳在走到某一步的时候，你按照你的这个责任伦理，就要把正规部队调到城市里来面对普通民众。那我这个伦理我是接受不了的。他们的 他们的分歧，他们的冲突是在这儿，而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要使个招把你弄下去，我不同意这个。
啊，不，你不同意鲍同先生的这么一个结论。嗯，好。
对对。
那么我们接着讨论，就是说你在这个书里头说啊，这个你讲啊，红色中国的这个醒悟和向世界靠拢啊，你说话是这样，红色中国成因执政党的醒悟而逐日向世界靠拢。那么你对中共啊，我不知道对中共的改革究竟是怎么看，你认为中共这个党它能够推进最终的这个改革吗？
如果说有希望的话，如果有希望的话，在1989年的春天早春，也就是说在胡耀邦还没有去世之前，整个的那个局面还比较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按照原来的这个结构啊，赵子那个邓小平军委副主军委主席啊，那么啊赵子阳的班子是他的一线那个推行的啊要员，这样往前走的话，我觉得是一点一点的，只要能够保证社会稳定，一点一点往前走，中国还是有希望的。那么我一直说过，就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两个传统，一个是苏联的传统，从那边从那个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然后到了苏联共产国际，然后这个传统。第二个就是按照中国千年的这个文化，就是台湾的这个传统。就是千年文化可以走走走往下走，走到了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最后到了台湾，这个路子也有可能。所以呢，就这两个，你只要不这么，大家不要用这个，比如说前一个传统就是革命解决一切，后一个传统，那么就是实际上呢，就有很多中国的那个内在的这些东西啊，内奏内斗啊什么什么的，你把这两个传统你处理好了，让中国一点一点的变，我总是用一毫米一毫米的前进，这个一毫米前进以后退不回来的，用这种办法，我觉得如果比如说继承了台湾那个传统，那么也许中国可以走入世界，可以走入世界啊。那么可世界上事实上证明呢，这个传统强大。这个土地想要民主化，想要那个土地之江板根本就走不动啊，然后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种种的观念和他们的手段，就走到了今天，就走成了今天。所以呢，就是说我不能说我过于乐观或者我过于悲观，那么所有我们的争论都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争论，我们要一点一点的看。
因为这个吴国光先生在你的这个序里面谈到，就是毫米推进，你刚才说了一毫米一毫米的推进，然后他正好说毫米推进早晚必定碰到一个瓶颈啊。在1989年的天安门，如同作者在书中所说，当知识界悼念胡耀邦时，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失败的乃至罪孽的根源，堕到了个人专权与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个要命的痛脚之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共产党就会翻脸了。那么我也采访了刘俊宁，刘俊宁说共产党这个改革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使命，他不可能给自己割自己的命的，这就是这个共产党改革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话呢，那么共产党的改革的认识我们可能就会在某个意义上可能是不会对这个学运啊的别的地方的看法就会有一个改变呢。
我觉得呢，你说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即使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也有可能一点点的改，这是在最乐观的局面之下。最乐观的局面之下，也就是在最乐观局面，那个最乐观盲目乐观的人盲目到乐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了这个18大的时候，还有一批人给那个今天的那个给他写信他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前推进，这是最乐观的人啊。那么最悲观的，比如说你刚才说，你说一毫米一毫米的前进，你是一定会碰到瓶颈的呀，对不对？比如说我写这本书出了头一版，又出第二版，他们全部都是未定稿，这就是我在一点一点的前进，我能提供的就这么一点点告诉大家，但是这是真的是我的采访，我的亲历。可是这个书被禁成这个样子，简直就没有人读，没有人去再在意它，那么这就是瓶颈。 是今天的这个对人的思想意识和传播的控制的这个瓶颈我就过不去啊。那没关系啊，这个全部都是整个中国在前进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啊，我们再一点一点的克服啊。比如说我今天能接受小平的这个才这个咱们两个可以对谈了，那么于是就可能有两个人、20个人、200个人听到了咱们的对谈，他们又多知道了一点事情吧。所以我真是就是做这点小事儿，我不能做什么大事。然后呢，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脑筋很清醒的，目标很明确的做自己手头的那些事情，踏踏实实的做，不要总觉得振臂一挥，英者云集，我就立刻就当了英雄了，我就当了领袖了，就按照那个我曾经在那有当时5月16号那个游行的时候，王培公，剧作家王培公是我的好朋友，就从那个劳动人民文化宫就出来了，说，哎呦，我说培公你怎么在这儿？你在这儿干嘛呀？哎，他说，丫的们分副总理呢，他有一个知识分子联络站。那时候已经他们在议论，方励之总理，吴尔开西主管体育和文化的副总理，都玩这个，我们都要学，都要看，都要学，都要一点一点的进步。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不要都当领袖。
因为这个，我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钱小雅，他是89民运史的这个作者啊，他对你这个书他有一个评价，他说您对这个。啊，政治家的宽容和大度近乎溺爱啊！为了表达这种差别呢，他隶属这位当代难得的改革家的政绩，不停的点赞，并不时报以惊叹。那么你怎么样对他对您的这样一种批评呢？
小雅很不得了啊，他的书很不得了，但是这个他肯定是，我觉得呢，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呢，就是咱们常常有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我知识分子，我要保持我的独立，我的思想的独立，我的人格的独立，你不能跟那官场，哎，他是一官，因为在中国呀，拍马屁啊，拍成一个什么，然后得到提升，这太普遍了，所以呢，有这么一个阴影在这个里边，那么谁都不敢说领导怎么好啊，你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你永远要持批评态度。当然，这他说的是对的，是对的。可是你只要把这个赵子阳他一步一步从他去了朝鲜啊，这去了朝鲜，这里边就有争论。咱们刚才没说，就是他本来说不去了吧，局面这个样子，邓小平说你去。然后呢，后来他们包同他们都认为呢，这个呢实际上是邓小平把他支开啊，要把中国怎么怎么样，这不是邓小平的风格。邓小平的风格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这些事儿吗？你怎么能够让我们为了这个局面我们控制不了，然后改变我们的一些外交安排呢？去吧啊，然后像这些等等这些，我觉得呢就是小雅他爱怎么看啊，所以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觉得咱们两个就是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啊了解一下啊这个赵子阳他怎么想的，一步一步他怎么想的，最后邓小平都退了，说您再出来吧，邓小平赵子阳还是不出来，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伦理，那个良知的伦理在赵子阳心里是太深了。他比如说他当时从他回来一直到最后6月3号，在这个时间内他是不是每步做的都对呢？肯定不是。就是用聂真的话来说，说您赵子阳，您就是一个总理的料，您就是一个公司的大的 CEO， 你怎么能当总书记啊？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这层，在这个政争权争权斗的这层里边，有多少个猫腻呀、啊、什么这些等等的这些恶心的呀、那丑恶的这些东西，你赵子阳有吗？请问你没有啊，你就不应该当总书记啊，这是聂真说的。所以呢，你比如说陈小雅怎么这样看，都可以，我们没关系，咱们再慢慢看啊。
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在书里你一个观点啊，你说这个运动六四运动不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族主义运动啊，那么这个结论我觉得你是不是误判了这个运动的性质呢？
第一爱国，第二民主，对吧？ 后来呢，那个他，我觉得爱国是打在前面的，我希望我们国家好，这个没什么说的，就是民主，民主运动就这四个字，你能不能就说哦？柴林，我昨天还在这儿准备功课呢，哈、啊，第二天我就成了民主运动领袖了，有可能吗？民主运动是这么一说，举下手，叫个口号，然后你用很悲凉的声音说出"孩子们，等等等等"，就能实现的吗？这是一个很长的路，是在一个应该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人的成熟，有经济体制的成熟，有文化的成熟，在这不断成熟的这个土壤上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才能够变成一个比如说有组织的，有纲领的，这样往前推进的这么一个，然后最后才能变成一个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比如说选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哪个议题上我们要怎么样，这才能称为民主运动。中国既没有这个成熟的民主的土壤，也没有一批成熟的民众，有各种各样的我们需要的各种观念和意识，有的就是毛泽东和那个列宁主义留下的阶级斗争的，和毛泽东留下的斗争决定一切，斗争我要赢了，就是邓小平说的，我老子打了22年仗，拿下了这个国家，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呀，所以柴林才说广场血流成河，我要上山去，他要上山去当领袖，井冈山呀，对不对？这些传统都没有一点一点的化解的情况之下，没有民主运动，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这是争取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援的说说，挂在嘴上的一个口号，不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也不是当局说的得到了控制的一个暴乱。也不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是中国在转型现代化转型期间一个最大的悲剧。
你看这个人家会反驳你，因为这个运动之中他们提出的刚开始提的7条诉求里面就有新闻自由啊，民间办报啊，那么这个呢是大概念的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概念呢是这个7条诉求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诉求，不是柴林作为一个人啊某一句话，它不代表一个运动，而是这个7条诉求，我在某个上是代表这个运动的集体的诉求的。那这个应该就跟民主运动有关系的呀。
我觉得，即使是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智慧，这里边包括了很多优秀的人啊，集体会得到到最后他们那个知识分子联席会吧，好像是啊，这个诉求自己今天让我看，我觉得也是过高，过高是没有可能达到的。实际上中国的那个现实，虽然有邓小平、赵紫阳他们这个班子在主持这个局面，差得远呐、差得太远了。必须得一点让你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三峡工程，那么在1980年代的那个环境之下，就有了专业人员可以说不同的意见。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批记者们，就说可以，我们有胆量采访。摆脱我自己报纸和中宣部对我的约束，我来采访这些不同意见的人，于是我们就有了能够拿到一个书号，于是我们就有了出了一本小书，于是我们还可以把这本小书送到两会，于是两会表达出来的意见就让国务院姚依林代表出来讲话，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决策，说5年之内咱们不提三峡了。可是最后碰到了什么呢？最后了镇压之后，第二年90年初，马上跟他完全跟水利水电完全没有关系的王震出来说，我们一定还要上三峡工程。他代表的是，实际上是代表的是我们党的这个无上的权利，共产党的。邓小平也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毛主席也说过啊，并非上不可。这就证明了，就说曾经有过一点一点一点前进到了89年的春天，但是一遇到这个。大的镇压，一遇到这个瓶颈，那么又还可以回来，所以三峡工程后来就上了嘛。李鹏认为，你这个赵紫阳下去了，我这老二我就变成老大了呀。江泽民为了安慰李鹏，第一个他出来考察的就是三峡工程。所以你说三峡工程变成了什么呢？这是水利水电工程吗？这是政治工程啊。
好了，我们来继续关注，就是说这个我们讨论的下面剩下的那么几个问题了啊。那么很多人就是说这个。89年的这场运动呢，对中国的改革的影响，说它终止了这个改革。那么你对这个看法你怎么看？
这个江泽民在邓小平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故事书里也写了啊，他的权力越来越稳固了， 那么从江珠这一带到了湖温，然后又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一带，一步一步走的，一点点都没有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的这个现代化的大潮来进行整个国家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做现代化转型，没有，没有，又回到了毛，还是毛说的都对呀、啊，还是共产党那一大套都对呀、啊，又回到了这个。而什么出现了变化呢？就是我刚才这共产党，我天下是老子，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呀，老子当然要享用了。那么以前是特供享用，现在是寻租享用。所有的要发达商业，我要挣钱，我都要到权力里边去寻租。我拿到了权力，然后我又有了市场，我又有了商品，我就可以巨富，富起来。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就叫做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我知道，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啊所谓的改革啊改良啊，应该是跟胡耀邦密切相关的。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从胡耀邦下台啊到赵紫阳下台，应该是共产党改革的这个结束的起点，或者是赵紫阳是终点，胡耀邦是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呢，可以说在邓小平时代这个改革就已经刹车了呢。
是的，同意。邓小平后来他临死的时候，他那些理想和安排都没有起到作用啊。最后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几千年的皇权统治的社会和啊，从苏联那边接受的列宁的阶级斗争的这种信念太强大了，太强大了。在这两种传统之下，中国就到了今天现在这个状况。
嗯，
你说的对。
嗯，那么这个问题呢，你一再强调您这本书啊是个未定稿啊，那么你留下这个悬念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意义就在于，我不过是以我非常非常有限的学识和非常非常有限的经历、社交圈子来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点点有限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呢，就是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定要把真相揭露出来，而不是抹着的啊，这个盖着的啊，然后包裹过的啊，什么等等，这些是真正的真相。这样我们才能有在真相的基础上，我们才知道中国在怎么改呀，一点点改呀，才能够往前走。
嗯，好，谢谢戴群女士。看你这个说那个说了个那个喘了口气儿啊，那个我们的采访有点长。让你这个有点累，83岁啊，这个岁数啊，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采访啊，是我采访的嘉宾里面岁数最大的，所以我甚为感动。那么我也与公与私我都非常感动。那么最后呢，我也谢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谢谢小平。